就从这个住的地方开始，那么请把这个字啊贴出来给大家看。住者，这是随缘修止观里面第二个，在住的这种情况当中，这种我们的行为当中、行动当中来修习止观。那么这个怎么修呢？这里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什么地方？就是说行住坐卧在你这个动作行为要展开之前，你先要坐意。坐意的话，就是像我们一般做什么事情一样，我先要下意识，我先要想一下再去做，想明想好了再做这件事情，那么就会观点明确，这个方向清楚，那么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方向。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启发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呢、你不管做哪一件事，你都应该有正知正念，要预先想一想该不该做，做的有没有意义，但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正念升起来，当你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心固然还没有达到解脱的状态，会随着这些现象呢而转，可是你有正确的观念，它相对的能够让你的心即使生烦恼，它也会有一个范围，自己了解自己是怎么一回事的。那么你这样渐渐做渐渐做的时候，它就起到一个促进作用，你的这个烦恼就会越来越少。所以这个随缘修止观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行住坐卧了，一开始的时候要起想法，起正确的观察想法。佛法里面讲说如理作意，非理作意。比如说我们看到事物的变化无常的时候，心里面不能接受，那是因为内心里面希望你所喜欢的事情一直能够保持下去，不与这个变化无常的事实呢相应，你跟实际的情况呢相反，那么就产生你这种矛盾，然后有种种这个痛苦。那么从佛法正确的这个思维的角度上来讲，要能够看到世间的变化相、无常相，只有在相应的因缘条件改变的时候，你所喜欢的也好，你所认为的事情也好，它才有可能再持续一些时间发展下去。但是它不可能说一直没有变化的，那是不可能的。在它持续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变化，那么你心就是与这个实际的情况事实呢是相应的，心里面不停留在这些境相上，被种种境界所困扰所卡住，你有这份一些正确的观察，那么这个是如理作意，没有观察之先是非理作意，就是转这个，就是转这个。那么这里讲说若于住时应作是念，这个就是我们在住的时候行住，住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停在这个地方不动了，这个就称为住，就好像我们这个住在哪一个地方一样，你的房子在那里，你的家在那里，你的亲人呢都在这里，你就在外面种种这个活动之后呢，他又回到这个地方，以这个地方为一个呢中心，一个呢基础点。那么这里不是讲说我们住房的住，而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住，心里面有种种的想法了，这个身这个手啊脚啊它可能动啊，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不动的时候，那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住呢是讲身的住，那比如说修止观又称为专注修， 安住修，让你的心住在某一个观察境上，观察的对象上。那么这个是住什么住呢？这个是心住，心住。那么像《金刚经》里面讲的般若空意生意，在修观的时候呢，那主要是讲心住，要我们调伏其心，善调其心，安住其心。所以你能够观察一些镜像变化不可得，能够了现象如幻，不随现象转，那么就是不住而住了，你就不住种种镜像，不停留在种种相对向上，那么你这个心就能够安住下来，是安住在这个观空幻、观真理上，这也是一种住。那么这个住是心住，这里在身住的时候啊，你这个要做念想，要做观察，就是说我今为何等事欲住，若为诸烦恼，即不善无记事住，即不因住，若为善利益事，即因住。我们在住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走到哪一个地方，我看到一个东西呀，那我就停下来，停下来之后我这个就是住。如果我停下来的目的是为了那个多看几眼贪求心，或者是这个看到这个心里面很愤怒，这个以这个撑火了在内烧，然后这个眼睛的望的这个撑的对象，那么这就是围住烦恼，还有就是围住不善法，想去偷盗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事情，不善业的事情，或者是无忌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不应该住的，我就不要继续住在那里，不能够这个继续停留在那里。比如说这里是一个喧闹的一个地方，然后有种种这些五欲六尘的境界，会让我的心呢产生凌乱，我就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久待，我在这个地方待自然就会影响我，让我起种种的这个烦恼的想法，贪烦恼啊，嗔烦恼啊，种种这些想法，所以我就不在这里住，所以我现在要观察，时时刻刻呢这个呢观察自己，这是我们修习禅修里面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功夫。你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你的心理状态、身体状态来做禅修的训练，你要时时刻刻的保持这个呢观察，一个平稳平和的心，当然也不是说我为了能够观察好自己啊，时刻警惕的呢让这个心呢它变得比较紧，这个也不对，这个力量呢一定要用的平和，不能太强了，也不能就是说太散了，散了就完全不会起作用，太强了的话就是说像我们一般说的有点类似说最后弄得这个人精神紧张，那个也不对，而是时时刻刻呢安住你的这个行为心理当中来做观察，在这个活动要进行的之前就开始观察，我们停下来是一个心理一个身体的活动，比如说那里在打篮球，我就驻足，就驻足而观，我停在那里看看他们打篮球热闹，看这些比赛，那么就是你有一个目的了。那么在于一个禅修者的人，他即使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先要观察自己，我现在来看是什么目的的，是能够起善法、起烦恼法，还是起无记法？如果是让我促长我的烦恼，比如说有的东西让我升起贪求心，那我就不会继续在这个地方呢停留，就不应该在这里停留。如果能够起善利益，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呢他很苦，需要我这个帮助，那我就停下来 或者有一个事情我来做观察之后，了解这件事情，明了这件事情，可以对其他的有情众生能够起到的帮助。如果从生活当中的住，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呢住下来，那这个对别人有利益，能够对众生有利益，我就在这个地方住。那么如果是烦恼的或者无记的不善的，我就不在这个地方住，先起意起观察。那么观察了之后，这个是有了警觉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如果你形成这种习惯，我们人就避免很多很多的一些烦恼。很多烦恼累积起来都是由于我们没有注意，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喜恶小而为之。水滴虽微静淫大器，这个水一滴一滴啊，你看那个水龙头啊，你假设关得不紧，它就一滴一滴掉，一滴一滴掉。假设你下面有个盆子装的，你今天出门了忘记了，那么它不知道要掉掉掉掉到最后你回来的时候，一盆都是水，全部都装满了，结果掉了那么多。那么我们在日程当中，如果你能够谨守你的身口意来做观察，自己是符合于道理的还是不符合于道理的，可以说你这个修行就会很能够上路，很能够相应，能够用得上。当然在古代呀，过去有这种例子了啊。说这个谁呀，优婆迪多尊者，他跟他的师父学佛法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善恶业果的道理，然后他就常常观察自己，他起了一个善念，他就拿一颗白石头，他要起了一个这个恶念烦恼的想法，就拿一个呢黑石头。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白石头啊比较少，黑石头呢比较多，那当然是说烦恼多了，恶业多了，善心少啊，善业少啊，那么它就有一个触动的作用，就好像我们读书一样呢，你不进则退，你如果不努力，别人一直在努力，你本来是第一名的，最后你变成二十名、三十名，有的时候甚至更不好的时候，你敬陪末座，你成天这个放逸自己。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欲住的时候、欲行的时候，都要观察自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诀窍，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未来的人，在这个禅修观察，从我们一个学佛修行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很管用的一个方法。你要常常反省，常常反思。就像佛在世的时候，另外一个阿罗汉也是啊，就佛告诉了他一个偈子，就是要谨守身口意，要防意如尘呐，守口如瓶，这个持身不放，就像这个城池，你有一个人守在那里，那些小偷啊，这个盗匪啊，他就进不来，就不会伤害到城里面的人。我们内心要让他能够渐渐的清净，保持一个这个清净的心、良善的心，就要常常来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基础。那么在随缘修止这个住中修止的时候，云和住中修止，就是我们在住的时候，这个停下来的时候，怎么样来修这个止呢？若于住时，即至应于住故，就是说我们在住的时候啊，就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住，那么住的话呢，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了知住心，即住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息，是名修止。这个是住中的时候修止，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在住的时候啊， 它是一个因缘生法。在我们住的这个时候停下来住在这个地方，人肯定是会有一个目的的。比如说我现在要在这个地方住啊，我要停下来，是今天比如说约了一个人，我要等人呢，我等这个人来，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停下来。那么等人是一个世间相对一个通常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无记法，这个属于一个无记法。那比如说我等在这个地方，我等人走了以后，我把他东西能够司机偷走，那么我在这里等是一个什么心？我在这里停下来是一个贪求心，然后要偷人的东西不上业的想法，那就是不好的了。那如果我在这里等下来停下来，比如说我看到这里人家丢了一个手机，丢了一个钱包，我想到这个人他会着急呀，他又忙着找这些了，那我就停下来。那么这个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是一个善法，是一个善心，就是说有一个想到施主会着急这么一个同情心，就还给他，让他呢心里面呢得安住，不为了这个事情痛苦，是一个呢善心，是一个善心。那么我们在这个住的时候，它有烦恼的法，有善的法，有不善的恶法。那么这个法是修止的观察对象，你不要说只是顺着你的想法走啊，我只顺着我现在要等个东西，或者要偷一个东西，或者是要帮助一个人，只顺那个方法想，那就没有修止的这一部分的力量。那么这个修止这一部分的力量是运用在哪里？就运用在说我这些方法呢，这个我这些心理这个活动呢，还有我住的这个活动呢，要为我的心所观察，观察自己有善有恶有无记等等法在我的身心上存在的展示的或者在表现，那么这是一个部分。同时的话呢，了知住心及住中一切法即不可得，就是说进一步了知我现在住这个地方，我不是永远都住在这个地方，我住久了就又走啊，或者是我来这里等了以后，这个目的达到了，那我就该离开了，又换成另外一个姿势了，另外一个形态了。我们人是这样呢，行久了就想住，住久了就会有后面的这个坐或者卧，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呢保持一个呢状态的，就是这些种种的这个法呢，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是因缘而生的，没有哪一个地方会停留下来，你可以把它保持住，你的善的想法，你的恶的想法，你的无记的想法，还有你住的这个状态，它都是因缘合合而成的。比如说我们要这里住，即使你真正能够像这个经书里面讲的那些圣者一样，说这个十小节你都可以住在这里不动，十小节住完不动之后又到哪里去呢？你还是不会能够继续停留这个住的状态，可能要开始行，开始其他的状态，所以它是相对因缘法的条件产生的，你找不到一个一直住的这样一个真实性存在，它只会有烦恼善恶住等法的相对现象出生，所以你找这个你找不到一个不变不动的根本的东西存在，所以呢住中一切法呢皆不可得。那么我们这个万念呢发现它都是不可住的了，那你去追求好的又怎么样？你排斥这个坏的又怎么样？你要排斥的，其实你不排斥它也会走，你要追求的，你就想追求它也是不可留的。那么你有种种这样观察的时候，你的攀缘取舍的妄想心 就息下来了，那么这个是休止，它既有直接的安住分的止，同时也有训观察修的这个观，然后呢引导到这个止当中来。在前面就讲了，止是一分，观是一分，要对着尘，对着调，升起这个慧解，而在进一步基础具足之后，就要随你本身的情况，或者是需要止来调，或者需要观来调，这个不决定是哪一个方式来修的，就是要看他这个方这个适不适合。那么这个先想修止，后想修观，这里说的修止就是说你能够达到止，就叫修止。不管是你是训的这个对象安住而起的，还是通过这个对象的因缘生灭不可得去观察到的，然后让你的心停下来，它都是达到修止。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方法呢，是有两个层面，而且比较这个灵活的。那么这个指向呢，接下来是讲云何注重修观，就是我们在住的时候停留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来这个修观呢？因作思念，因作思念就是说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起这样的意义，起这样的想，要做样的这个观察的这个思维，就细的这个思维。思维什么呢？就是说思维由心注生，故名为注。就思维注是什么含义啊？注的含义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我们心里面下了一个命令，在这里啊停下来，要有点事情是利益的还是不利的，那都是你心里面有了这样的想法，让这个身呢能够停下来，所以称名为住。因此住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就是由于我们要住在这个地方，你有这样的这个目的想法，那么就会这个本身就会产生烦恼法，产生善法，产生恶法。则当反观住心，不见相貌，当知住者即注重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那么这里所起的方向跟前面不一样，前面的方向你就看善恶等烦恼这些法，心得安住，看这些法了不可得，让你的心能够止息停息下来。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观住的这个因缘生，观住的这个现象，反观我们这个住心的本身，它也不是青黄赤白长短方圆的，没有形象可得的。这个住和住中的一切法，这个两个事情它都是相对因缘显现，没有能够停留的可能。这个心里面能够这个观这个对象，它是这个因缘幻化，不可得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与这个所观的内容相应，就是与这个内容相应，然后这个心里面呢没有这个取舍，这个毕竟空寂，那么这个就是呢修观，跟前面这个说观不可得之后心停下来种种想不起，就有差别了，就不一样了。那么前面是说观这个不可得之后呢，万想心息下来得安住分，而这里观这个住中的善恶烦恼等法，观住的这个因缘生和因缘生相这个意志相应， 与真理相应，那么这个就是他有思则的这一封仍然在这个呢起这个作用，不为这种种的现象所这个呢所着，所以呢这个内心呢毕竟空寂，毕竟空寂，就是说在观察在思者无有依法可得，而且面试观察无有依法可得，心不起念，心不起想，心得止息，这里是由这个观察的都是因缘生的，而呢与之相应，不着依法，不着依法，一个是最后趋于镜像的，一个呢是趋于这个动向的，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住中修观，那么第三个的话是坐中修过修止观的，三坐者就是这个第三个，若于坐时应坐四念，就是说在坐中随缘修止观的时候啊，我们先也要在这个坐的时候这个活动里面身体这个呢行为里面先要起想起念，就好像我们一般打坐的时候，你最好先在坐之前呢要调心调整自己，哦，我现在开始修止观了，我要把工作当中的事情放下，学习当中的事情放下，这个应酬交际的一些这个要放下来，我现在不去想它，让我能够心比较平和，比较平顺，等到我这个做完之后再继续来想这些事情，那么呢先预先就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他在做修的时候起到一些相应的这些意想分别的时候，就能够使令这个心比较好安住，比较好稳住。假设他先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这样的观念，他就是直接去做上去，然后做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想法，那么他就坐一坐，停一停，停一停，坐一坐，那么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效果就没有明显。就好像我们去上班了，或者是看书搞学问了，你首先就有明确的目的，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比较能够集中自己的这个力量来要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讲说坐中修的时候也跟前面一样，修行修住的时候是一样，就是说我今为何等事欲做，若为诸烦恼即不善无忌等事，即不应做，为善利益事则应做，就要看我这件事情呢是不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有害的，那我就是做还是不做。这里做不是讲做禅的做，讲平常的时候做，比如说有的人呢，他说啊，来我们来坐着聊聊天，如果这是一个善知识，是一个善友，你观察之后能够从他这里能够得到启发，受到教益，可以坐下来吗？那如果是说这个人他这个品行不好，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劝令你去做种种不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那你就不应做，就不应坐下来。所以这是这个开头的时候就要想好，这样你就能够越来越多的与善法相应，离不善法，离烦恼法，你就越来越能够离得远一点，跟善法就越来越能够近一点。这个是从开始形成做的这个威仪的时候所起的意。那么起了意之后， 那么你就已经展开了。那如果你来不及，比如说没有明确的这个力量，我虽然看到这个情境，我这个坐下来看是一个烦恼的事情，我有种种烦恼的想法，但是我还离不了，那么转入下一步修呢，就是止的修法，这个起种种想的是正知力的修法。止的修法怎么修？就是说云何坐中修止，若于坐时则当了之，因于坐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而无一法可得，则妄念不生，是名修止。就是我们坐的时候呢，我观察坐的这个过程里面，心理的活动，身体坐的这个姿势，它本身就这个行为，找不到一个可以安立者，可以停留的，可以停立的，可以停留下来的，安住不动的，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都是刹那生灭，牵流不断的，无可安住的。那么有这个观察的时候，我就不与这些现象去做安住，种种都不去着它，粘附它，这个心就止息下来，那么这个就是修止。云何坐中修观？那不能叫坐中修观呢？观的话就是观察观照的意思，就是彻底的观察这些种种的话，它是因缘变化的事实，这个猛烈的观察，心与空寂相应，因作是念，由心念所累脚安生，因此则有一切善恶等法，故名为坐。反观坐心，不见相貌，当知坐中，即坐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那么前面说，这个观察这个一切善恶等法不可得的时候，心就不去取了，心就停下来了，得安住了。那么修观的时候呢，是修由心念，把脚叠起来坐下来，让这个身呢能够安住下来，就形成坐的行为了。以及坐的行为里面有种种的这个想法，是有法因缘生，有种种因缘出现，坐出现善恶法，这样的叫做一个坐。离开了这种种的这个现象聚合在一起，找不到一个所谓坐的事实，找不到，那么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在做观的时候啊，这个观的心呢，观察这个对象的时候啊，它也是随种种这个镜像，有这样的这个观察反应，有这些种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认识，它没有一个相貌可得的，那么知道坐中和坐中的一切法，它的体性空寂，前面是观不可得，死心安住，这里是观因缘这个变化，这个与它无体性的空寂相应，找不到一个体性呢，心不找不到体性，身找不到体性，你折不到哪个是真实的体性，能够存留下来，能够在相续当中不变不动，找不到，找不到这样的，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修观，修观的方面就是。一直一直关照观察这个对象，与这个对象上无体性这个事实相映照。那么修止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事实上不可停留，心不做停留，心不停留的这些事实上，让心能够安住下来，就好像是无业禅师那个禅师讲的一样，不是有心除妄想， 紫薇无事可思量，不是我真的是有一个心思要先静下来，要不去管他，不去理他，然后我就安静下来了，而是通过这个仔细的观察之后，没有一件事情是可停留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把捉的，可以追求的，那心自然就停留了，自然就是个安住下来了，这不是我有心去除的了，没有可以作为贫瘠和依托的对象，那么这个心就息下来了，它主要是安住分的。那么修观的话，主要是观察分，就是越观就越明了，越明了就越观察到，是毕竟空寂的，与毕竟空寂的真理相应。一个就是观察到无所得的时候，心得安，这个就是一止一观的特点。我们去做的时候，你要这样去做观察。虽然我们说这个空性的道理还没学会，不是一下能够观得那么透彻，相似做一点观，你在心里面有些印象，自然就会比较好，自然就会比较好。那么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是卧着，就是我们随缘的时候，日常的时候，在睡的时候如何修止观。于卧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卧？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心里面你先要起想法，起意思，我现在在这里睡觉，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睡觉？我现在这个累了，休息了，这个是一般的观念。饿来吃饭，困来眠，饿了就想吃饭，打瞌睡了就想自然想睡觉了，那是一般的想法，那是无记忆的想法。那比如说有的人他计划这个要做什么事情，做个坏事，这个举个例子啊，做个坏事，那么平常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睡觉，把精神养足了，养着睡好了，精力旺盛，然后通宵达旦的去呢，人不注意的地方呢做坏事，那么他这个就是起烦恼法，起这个不善法。那如果是说我好好的睡一觉，明天起来我继续这个念经诵经拜佛，去这个向其他人介绍佛法，带人家学佛，那么这个就是起善心起善念，那么这个是我们睡的时候所起的，那么就是说要怎么起，这里讲善的可以起，不善的呢不起，若不善放逸等事则不应卧，就是不善放逸，躺在那里懒洋洋的，这个就是放逸，那若为调和四大故，则应如狮子卧，就是说我们为了使这个四大能够调和，身体能够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状态来做佛法的修学，那么这个是一个呢应卧的事情，你不能是说这个身体精神又不够，一坐在那里打瞌睡，你怎么修呢？平常怎么来读经典能够了解佛法，那就没有办法，所以你一定要睡觉，不能是说做不到也来个什么夜不倒单，晚上不睡觉，然后一打坐你坐在那里打瞌睡，那你还不如去睡了，躺下去睡了。所以这个目的是为了调和四大，如狮子卧，狮子卧就是右肋而卧，就是以这个右手，这个拇指贴到这个耳朵背面，手掌呢贴在这个脸上，这个手呢是屈的，脚也是屈的，然后这个左手呢放在这个左脚上，这个右肋而卧，称为狮子座，这个称为狮子座。那么云和卧中修止观，前面就是说云和卧中修止，云和卧中修观，那么大致的这个观察方法跟前面讲的修行 修住修坐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就是观这个在睡觉的时候，因为这个观察的时候，观察的这个睡觉的这件事情，有这个善恶等法生，而这些善恶等法呢没有依法可住，没有依法可留，没有依法可得，那么这个妄念呢不起，你了解它不可得嘛，这不起，这个是修止。那么修观的话，就是说要观察疲劳之后我们产生睡眠这个事实，这个现象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疲劳啊困乏了，精神不振，观察外在的境界也没有力量，精神萎靡，精神萎靡，那么这个呢产生昏暗之后就要这个睡觉，就要睡觉，那么这个有可能是善法，有可能是恶法，如果你回向心里的想法是善的，那么就是善法，如果是烦恼贪婪这些法想贪睡贪睡眠，那么这个就是恶法，它出现的善法恶法，以及睡眠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是一个观察的对象。还有一种，就是观察这个观察者的心，他有种种想种种起念，这个里面你去观察的时候，你越观察越发现到它就是相对因缘法生的，不非有依实住的存在，不非有依实住者的这个存在，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嘞，睡眠的时候，这个卧的时候修观，那么下面接下来的这个观察呢是坐，坐就是工作，特别是说现在工商社会啊，不像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如果是冬天下大雪了，这什么事情干不了啊，那是要休息了，那没办法，现在呢是在工厂，或者做生意，南来白往，这个东奔西跑的，那没有多少停的时候，都整个在忙忙碌碌的，从年头忙到年尾，所以这个做，做物做工作做种种事情，那么这个是最多的，所以我们讲随缘修止啊，行住坐卧，这个坐劳作，那也是一个呢，需要进行修的这个时候。若坐时应作思念，我今为何等事，欲如此做，就是说我现在来做种种的事情呢，目的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若为不善无忌等事即不应作，若为善利益事即应作，就是说如果他只是为了不善的事情无忌的事情来做，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做，那如果是为了这个对众生有利益，对佛法有利益的事情，那么这些善事都是应该做的，做是造作的意思，造作的意思就应该去做，这是我们做的时候，就先做观察。云何您坐中修止，若于坐时即当了之，应于坐故，则有一切善恶等法而无依法可得，则妄念不起，是名修止。这个是坐里面止的修习方法，就是要了这个因缘所成的这个行为，它有善法有恶法等等一切法，这些法它这个现象过了，又一个现象过了，没有可停留，没有可得的，那么对于这些种种的这个现象起伏波动，能够坦然而住，妄念不随的所做的事情而转，那么这个就是呢，这个就是止，在坐里面修止。那比如说像我们开车子一样的，你开的这个车子跑啊，那么这个是做一件事情， 你要发动，要这个呢，打方向盘，要踩油门，加油，踩刹车，这个停车，那种种的事情，那就是一个造作了。那如果你只是从此处到彼处这么一个造作，那就是无记的一个造作。啊，今天我要帮一个人在做一个事情，对众生是一种利益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善的这个做的事情。那我做完了之后结束了，他是不是说这个事情还在那里，还是这个样子了？不会，做完了之后就一个结因缘一个段落了，他就停下来了。你这个当中找不到一个呢可得的，也就是说他真实性可以安立，可以安住，不变不异不动的找不到，所以无有一法可得。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组织一个佛法的这个交流会，这个召集了四面八方的居士了，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佛法的问题，讨论这个佛法的教学，以及说设想观察这个佛法在今时代，现在这个现时代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来提高突破，和这个时代怎么样来能够相契入，能够相应。那么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去做了，就是通知啊，召集呀，准备程序了，这做好后勤呢，还要说茶水泡好啊，凳子摆好啊，场地选好，那么做这些种种的事情，有开头，有过程，有结束，这个开头是准备啊，没来的一个人，真正来一活动的时候来了很多很多人了，一结束的时候又各奔东西，一个也看不到了。你说这个当中哪一个法是可得的呢？哪一件事情是可得的呢？了不可得，找不到一可得处。那就像佛法教法要能够注释水转一样的，他要我们这个佛弟子，你学好了教给别人，别人又学好了又教给后面的人，递相传授，登登相续。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常住世间，而住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现象，种种这个运维运作，是无有一时可安住可得的，它只有相对起的这个作用。你这个里面找不到一个可停留的，它既不出自于你，也不出自于对方，而是出自于你我他，而且又有法有佛法的道理有认识，所以才有这个教法教相的存在。所以你哪里能够找得到一个实有可得的东西呢？那是找不到的。所以从这个观察之后，你的这个心啊就能够呢，妄念不起，种种妄念不起，种种妄念不起。这不是老是打妄想的，而是能够如实的观察之后，心能够安住于呢这个变化的事实上，不扰动。那么这个是修止，修观的话呢，还同前面所说的，就是观察这个对象因缘的组合，观察因缘最后的这个组合当中，找不到一个真实者存在，找不到。那么心得寂寥，心得空寂，这个是广在修这个止的时候，修观的时候，以这个坐来修，也就是做种种事情，做种种事情，运为行为，那么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是说这个，语者就是在说话的时候，六语者若于语时，应作思念。这是在说话的时候，前面是做事，这里是说话的时候。我今为何等事？欲语。我现在开口要跟人说话了，我在说话之前呢，我就要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跟他说？ 要跟他聊我的目的何在。嗯，不然我们有的人就是说了，像通常讲的说，你怎么说话都不经过脑子考虑呢，你就说了这句话呢，然后有了一些影响不好，你心里面有烦恼不高兴。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止观修学的人呢、啊，他是怎么一个态度的。这跟前面这个行住坐卧坐共同的一个地方，先要这个明了自己的状态，观察自己的情形，就是说若于语时啊，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而语，没有目的是什么啊，想好了我再说话。不要想到这个话呢说了之后自己又后悔，让众生起烦恼，让自己呢心里面追悔，产生这呢追悔的这个想法。那么若所以诸烦恼为论说不善无忌等事而语，即不应语；若为善利益事，即应语。就是说两类，一个就是有帮助有意义的话，一个是无意义的话，烦恼的话。那么烦恼的话，不该说的话，比如说今天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某人某人不好，然后我好像就是一个小道消息的传播者一样的，我耐不住了，我非得要向另外这个人告诉他说有人传你什么什么消息了。那么结果对方一听了之后啊，就心里面很烦恼啊，很不开心呢、那这个就不是好事情。这个就是烦恼随着我们的语言呢来增长。可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烦恼习性呢就是很怪，明明知道有些不需要说的废话，或者说了对人有伤害不好的影响的话，但止不住还是愿意说，这是我们人烦恼的特性啊。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先要观察。那么这个起了之后，云何名语中休止，就是在语中里面说话的时候休止，怎么休？若于语时即知因此语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了自语心，即语中一切烦恼善不善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息是外修，是外修止。这个就是我们在随外境修止当中，从说话上来讲，观察自己，由于这个话的因缘，由于我这个说话的这件事情，生起了烦恼的法，生起了善法，生起了恶法，有种种的这个事情，种种的心态，种种的这个语言，都刹那变化不可得，万念就停息下来，不随卷。那如果是修观的话呢，就是说要修这个说话这件事情，看起来说话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整体性的一个呢活动，但是你仔细观察说话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整体性的活动了，它是由心觉观鼓动气息充于咽口唇舌齿腭，故出音声语言，因此语故，则有一切善恶等法，故名为语。语不是一个实体有，你找不到语的实体，你单去观察这个语的实体的时候，其实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它只是心和你的唇喉这个物相互间产生的一个变化，一个过程。就是首先你心里面呢有了想法，看到某些事情，想到某些事情，心里面就想说出来。像我们有的人呢心里面不高兴呢，或者有一个事情很担心呢，他就总想找一个人来说话，说了之后啊他心里面就舒服一点，就是他心里面有想法，口头上就有说法了， 那么就会鼓动我们的这个气息，胸腔呢，肺就活动了，然后我们这个舌头啊就动啊，咽喉也动啊，牙齿也动了，那么这些都动了之后就发出有规律性的这个声音，作为我们思想交流的工具，有这个语言。所以语言它是由心由身种种综合的一个这个类事情，所以你要找语的体性找不到，你这个都找不到，所以就称为语，也就是因为有这个语，它要并带引发其他的种种的事情，善法恶法，种种烦恼。比如说我现在说了一句恶口，那人听了之后呢，心里面就感到受到伤害，嗔恨我，那么这个是烦恼的话。同时我因为记恨人家，所以我才说刻薄的话，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烦恼的法。所以你在找语的体性里面找不到，反观我们的心，你找心的体性找得到吗？心的体性也找不到，反观语心不见相貌，单知语者，即语中一切法的毕竟空寂。你找烦恼找不到体性，你找语找不到体性，你找这个心找不到体性，种种话，种种心，种种烦恼，这样一个一个接的一个状态，这样升起，你在里面能够找到它的体性吗？找到它一个可安住的真实性吗？找不到。所以这是我们在语中，就是说话的过程当中，这个产生的这个修观，就是说话的时候所起的这个修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总结，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如上六义，修习止观，就是说前面这六义，行住坐卧坐语，这六者，这六个事情里面，修习止观随时相应用之，就是随我们平常活动的时候，随时 随地都可以进行运用。所以有的人不懂啊，就是说，哎呀，我们没有时间打坐，怎么修止观呢？那如果你看了这一段，学了这些内容，你就知道，任何时候都可以修止观。意皆有前五方止修止观意，如上所说，就是说都有前面的五方止观意，就是说修止修观，这个调呈现修止观，细心当中修止观，止观并用，止观呢相辅相成，前面讲了有五重，那么这个五重的话，止观的修习的话，也可以这个运用到这六件事情里面，运用到这六件事里面。那么下面的话是这个六根门中修止观，四六根门中修止观者，这个是说在六根门中修止观，前面是讲这个身体的活动当中修止观，行住坐卧语和坐这个六件事。那么这里讲随缘修止观呢，是我们六根门头上，这是从身体上这个五根门头和这个意根来说的。那么先第一个是眼根， 一眼见色时修止观者，随见色时如水中月，无有定时，若见殉情之色，不起贪爱；若见违情之色，不起嗔恼；若见非为非顺之色，不起无明及诸浪想，是名修止。这个是说，在眼根活动的时候，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如何修止观？那么先讲第一分，就是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如何来修止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颜色了，随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这个举一个比喻啊，就如水中月，无有定时。那这里为什么讲如水中月了？根据生活经验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水里面的月亮是虚假不实的，它是由这个水受到这个月光的照射之后，产生了这么一个影子反射出来，被我们人所看到了。这个水月是假的，月不在水中，而在空中。那么我们眼睛在看色的时候，也像这个水中月，它不是真实的，它是我们在看这些种种事物的时候，我们产生了一个反应。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比如说像人有黄疸病的时候，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发黄的，但是这个没有一个黄。又比如说我们戴着一个眼镜呢，戴着一个太阳眼镜呢，是茶色的了，那么看这个绿色的树也是一个茶色的，它跟原来这个树的颜色绿色就有一个差距，可是呢它相应的又跟这个树的这个形状颜色本身有一个关系，所以只能称为是水中月，无有定时。你要到水里面去捞月亮呢，那是捞不到的，那是捞不到的。它是我们心里面在观的时候起了这么样的感官认识，感官认识，它是有水有月，然后能够映照，就有月影。我们要看东西也是有光明，有眼根，你的人是清醒的，也同时我也想去看，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还有呢这个对象在前面，才有这个影像可以看得到，所以所看到的如水中月。当我们见到喜欢的颜色的时候，我就不随它起贪爱想，要把它这个抓住，要停留下来。还有见到自己不喜欢的颜色的时候，心里面不起这个嗔恨心。比如说看到仇人，一看眼睛看了之后，这个心里面就开始怒火三丈了，生种种这个报复想了，那么这个就是起嗔恼。这样我们修止的时候呢，知道这些是这个水中月，是随我们的主观的一些想法柔合在一起得到的一个影像，不可作真，不可随种种这个镜像这个呢牵转，那么就是非有顺的自己贪爱，不顺的起嗔恼。若见非为非顺之色呢，也不要起无明的想法和种种凌乱的想法。乱想就是说看着这个东西也不嗔也不贪，一边看一边东想西想，这没有一个呢 方向，没有一个决定，这个是乱想。起无明的话呢，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我在看到，我是能看者，这个花了草啊是被看者，有一能有一所。其实能所种种现象只是我们心里面假名安立的想象成的，是这样一个的。实际上你看的花也好，你这个看的本身也好，它聚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形成这个一个这个影像。就好像前面人家用这个泥啊什么东西啊，彩色的颜料啊，他把它聚在一起，就是以前我看过这个捏面人的了啊，他涂点颜色把面捏做出来之后呢，就是三国水浒里面种种这些人物塑像做的惟妙惟肖的，看起来好像真是曹操或者是刘备的某个人一样的，但实际上它只是一团面发。而我们看种种色的时候，它实际上犹如水中月，不是真正聚合在一起如我们所想所取的所得到的有这么一个真实体稳定体存在的，而是与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想法有关系。不同的人的看同样的东西，他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感官，这就说明了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跟自己的想法心念有关所出现的影像。我不随这些幻化不实的影像呢而转比如说看到这个我就高兴，看到那个我不高兴。就好像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说话的时候这个人呢他特别有技巧，他逗你玩这先说一句话，说了你以后你不了解，以为这个是事实，就很不高兴，然后一下子这个火起来了。他这一解释之后，你觉得又挺有道理，然后你心又这个停下来了又喜欢了就好像这个庄子的比喻一样的，这个主公就是养猴子的一个先生呢，他因为经济能力不好了，养猴子不能像以前支付那么多开销那么多了，就给他们减食减食的话就是跟这些猴子说了这个早上给你三个晚上给你四个果子，这猴子一听不干不干不行，然后他一看他们猴子不高兴的，这个又跟他们说早上给你四个晚上给你三个，然后他觉得哎呀这回给的多了一点这就不闹了，就高兴起来了我们在看这些种种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通过因缘这个道理缘起这个道理展开的这些现象观察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所得的所认识的见闻觉知的这些种种的对象都是影像，都是随你个体的分别接受进来的时候产生种种染色的影像，那么它是一个类水中月焰的事物如果你不认识的这一层，只从这个外向上来追究，那么你就不可能认识到你内心的这一部分就一直在改变外境，希望这个心情能够好一点，实际上好得了吗？它不可能好本质心理的烦恼还是这样，所以你现在影像还是分那样的。就刚刚讲的说黄疸病的人看到这些东西都是黄的，我们的无明烦恼病没有治好，那么就是被这个水中月所迷所惑有水中月出现的时候你高兴，没水中月出现消失的时候你忧伤，你的心里面在这个当中起起落落跌跌串串的。那如果你实际的一去看的时候，看这些烦恼的时候，你就看住现在起了贪心，起了嗔心，起了无明想，起了乱想，你不随之而起，这个就是在 随缘当中，这个建设当中来修止。那么说修观，云何名眼净色是修观？应作是念。修观的时候应该怎么修？前面说有贪不随的贪起，有嗔不随的嗔起，有无明乱想不随的无明乱想起，就让心能够得安住，得安住分。有了安住分之后，那么进一步就是说这个修观，应作是念，随有所见，即相空寂。就是说随我们见的这些种种的相呢，实际上是无有一相，无有一法可得。所以这些见的种种相当下就是空寂的，就是寂了的，没有生灭可得，没有来去可显，没有增减可得，就像龟毛，就像兔角，本来不实，只是我们人想象。龟有毛，兔呢有只脚，兔子没有脚，龟也没有毛，这比喻虚假不实。而实际上我们所见象，你深一步去观察的时候，它当体就是空寂的。所以就和于彼根尘空明之中，于彼根尘空明呢，就是根呢是眼啊，尘呢是色，空是距离。比如说一朵花贴到你眼睛眼球上，你怎么看？看不了。所以这个需要有一个空。好，我们这个说到这个相即空寂，就是要有这个光明，有根尘空间距离，才能够见色。那么在这个当中，于彼根尘空明之中，各无所见，亦不分别，和合因缘出生眼识，就是各无所见。各无所见不是说我们相对的不能够说看到颜色，看到花，看到草，看到山，看到河，不是讲说各无所见，这个无所见这些，而是说我们讲明也好，讲尘也好，讲空也好，这个所显示的显色形色，所得到的这对象的存在，它是无所得的，找不到它可安立，最后进行观察之后，能够真实有所见的，所以就不会有嘞种种取舍分别。这个还有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就是说这个根尘空明它本身它不是能够见的，明也不能够见，空也不能够见。你说我们见色，你是从空出现的呢，还是从尘出现的，还是从根出现的，还是从明出现的？你如果是明可以见的话，那只要有光明我们就见的色，那不见得了，眼根不好的人见不到啊。那有眼根，假设没有空没有明，你也见不到色。所以空中没有可见，无所见，根上无有所见，无可见，也没有分别，它没有分别可得。所以呢，只是说和合因缘出生眼识，只是说在这个眼识它要出现的话呢，就是有这种种条件。我们初开始不加观察的时候，似乎能够得到眼识这么一个存在，但如果在仔细观察的时候，就得不到一个真实所谓的眼识存在了。它是根尘空明识的和合因缘和合有的一个呢现象，产生这么个眼识，次生意识即能分别种种诸色。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有这个五句意识合合在一起， 根的产生活动，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认识到种种不同的这个类色的存在。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即但反观念色之心，不见相貌，当知见者，即一切法必见空寂，是名修观。你这个修观的话，就是说观眼识本身应该有体性，不生体性不可得，是缘生。进一步同时也反观这个对色进行了解的这个心呢，它是没有相貌的，它是没有体性的，这样见本身和见所引起的种种法都是毕竟空寂的，毕竟空寂的。由根尘到眼识，由眼识到意识，由意识到说随意识所起的种种善不善法，这些都是毕竟空寂的。当然是说讲这个眼识发生的这个作用的时候，从法相的观念为识的道理，就因缘生眼识，那是可以讲很多很多的。但我们作为一个止观修习来讲，就主要从这个认识颜色，看到这些事物的这个角度上来做观察，就不讲那么细。那么第二个随缘修止是说闻声时修止者，谁说闻声即至声如想象，若闻殉情之声，不起爱心，违情之声，不起嗔心，非顺之声，不起分别心，是命休止。前面观色，看到色如水中月，这里听到声音是如想象，想就是声响，空谷传响，就好像你在这个空旷的山谷里面，你口里面发出了声音，发出声音之后，整个空谷啊，它因为有一个共振的作用，它就有回音，产生回音，这个回音就会到处都听得到。但是这个回音不是你说话的声音呢，它没有谁在说，可是它随着这个气流在回旋回转，有这么个声音，所以它不是真正有一声音存在，就像水中月一样的。那么我们听的这个声音也是一个回音一样的，就别人说话或者我说话，这个声音刺激了我的这个耳神经了，对它有这么一个影像印象，就像水中月一样的，那么应该说顺的不起爱心，逆的不起嗔心，平等的不起留恋和乱的想法，不起分别之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修止。那么闻声中修观，应作是念，随所闻声空无所有，但从根尘合合生于耳识次生意识，强起分别，即因此即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故名闻声。就是说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心里面有种种的这些想法了，都是因缘合合所升起的这个实的分别，没有这个真实的所谓的声音可得。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外在的声音，那么因为我很喜欢听这个声音了，但是人家说的话我觉得有这个声音存在的时候呢，我觉得很舒适。但是有的人比较喜欢寂静，他不希望有声音来干扰他，来吵到他，所以你觉得很美妙动听的声音，在他来讲都成了一种刺耳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它本身没有体性，对声音的这个认识没有体性，没有体性，只是我们强起的分别，随着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得到这么声音的一个认识， 认为它有这样一个呢决定的相对现象，而不是说由这个现象通过你的反应之后得到的一个呢认识，所以是强起分别。从这样为始为开始，就会有善的烦恼的罪恶的种种这些想法起来。所以反观闻声之心，不见相貌，但知闻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为观。就不但观声音，观听到声音而且观反映声音的心理活动，也是无相貌可得的。那么这个是随身的时候我们在做观察。那么第三个，鼻嗅香时修持者，随所闻香，既知如厌不食，若闻殉情之香，不起浊心；为情之香，不起嗔心；非为非顺之香，不生乱念，是名修止。就是我们随着这个所闻的香呢，要了解这些香味呢，就跟这个焰一样的，灯焰一样的，它是由于燃烧的热能热量，前焰后焰，焰焰相续，刹那不住，那么就有一灯焰可得。那么我们闻到这个香味的时候，它也是由这个对象产生这个分别，这个前念后念，刹那刹那生灭，现起对香这一件事的这个呢认识了解，不管是顺我们的不顺我们的还是中性的，都不要起贪嗔痴的想法，种种的这个散乱的想法。那么这个就是在闻香的时候呢修止。那么在闻香的时候啊，修观呢应作四念：我净闻香，虚空无实，所以者何？根尘和合而生彼时，自生意识，强取相向，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故名闻香。反观闻香之心，不见相貌，单自闻香，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我们闻到香味了，比如说茉莉花的香味，桂花的香味，那么这个香味是我对于桂花的这个香的一个认识，茉莉花香的一个认识。那么这个认识是怎么来的呢？是先有这个香气，有这个桂花，然后有我的这个鼻根能够相合，然后产生了这个鼻识，就有这个香的认识，桂花香的认识。但具体一看，桂花香的认识呢，鼻子坏了不能认识到，离桂花太远了认识不到，你没有去注意也认识不到，或者你感冒了，你这个鼻根的影响受了这个歪曲了，或者假设某一种方式能够改变你的这个鼻子的感觉的时候，你可能香的非闻成是臭的，臭的可能是闻成是香的。那如果鼻根坏的时候呢，完全就没有呢鼻识可生。所以这个鼻识啊，它也是相对应缘生的，没有一个真实所谓鼻识的存在，它要有净有根有识，三者合才会有这个香。比如说我也没种桂花，我能够闻到桂花香吗？种了桂花今天我感冒了也闻不到，即使不感冒也没种过，也种了桂花，但是我现在因为一件事情很伤心很愁恼啊，那我也不闻桂花香呢。在做静坐真正专心专注的时候，入到定的时候，它不随这个六根门头而转的时候，那也不会生。而且我又认识这个花香是鼻识生了之后，五聚意识，也就是我意识的活动，它有这个相取，就是取香的取，取桂花香，取茉莉花香，这个取月季花香，它取取某一种这个花的香味。那么取这个香的话呢，是说也是一个因缘生的， 那就是说我有相应的这个认识经验，还下这样的这个概念，认为这个是这种种花的香。就比如说我们到了山上，某一种草的香，你也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你也说不出来这个叫什么香，然后有这个想法，所以的话呢，这个是强取香象，强加建立的，就杯子的命名一样的，我把它一造一烧出来以后，它可以喝茶，我称这个是杯子，称这个杯子，它有这个相对的一个稳定相。那仔细一看的时候呢，它杯子也是种种东西组合在一起，暂时有这么一个状态，我就称之为杯子。那么同时你有这些认识的本身的心理活动，它也是毕竟空寂的，这个就是对鼻嗅香这件事情如何的来修这个止，来修这个观。那么修这个舌的止观，就是四舌受味时修止者，随所受味，即至如于梦幻中得味，若得迅寻美味，不起贪着，起为情恶味，不起顺心，非为非顺之味，不起分别意想，四面休止。其实这个的话呢，它也跟前面行住坐卧观种种皆是万想所生，皆不可得，这个万念得息是一样的这个类情况的。那么就是说观这个胃呀，如梦幻里面的胃，就是晚上你做梦的时候啊，人家给你做了很多好吃的，你闻到香气闻到了，尝到味道尝到了，吃得津津有味的，一醒过来肚子还是饿的，还是空的，一样也没有吃到，像梦幻里面的味道一样的。其实我们的味道啊，就是个梦幻的事情。梨子糖和这个甜菜的甜，甘蔗的甜各不一样，你吃了这个最甜的东西的时候，你吃另外一个东西就不觉得甜了，觉得比较淡。你吃一个比较淡的东西，然后吃稍微有一点甜味的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有点甜，所以你对于甜的认识就像梦幻一样，它是一个很相对性所得到的一个影像，得到这么一个认识。所以不起贪相，不起嗔想，不起分别想，不起分别想，因为你观察里面无可住无可得，何有可分别的呢？那就不起分别想。这个是舌受味的时候修止。云何名舌受味时修观？因作思念，今所受味时不可得，所以就和内外六味性无分别，因内舌根合合，则舌是身，是身意识强取味相，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反观原味之时，不见相貌，当知受味者及一切法，毕竟空寂，四明修观。就是说这个是要观察这个内外的六味，就是这个这个咸辛苦甘醋淡六味，六种这个味道，我们讲三的六味啊，就是讲六种味道。那么这个六种味道，它是说是这个内外六味性无这个分别，就是说内在有舌根，外在呢有这个六种这个味道。那么这些味道它本身呢没有分别的，它自己不会说自己是什么味道，而是由舌根由这个舌识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因缘现起这种味道，产生你的这个认识，产生你的感受，然后随着这个所认识所感受的对象升起种种烦恼法善恶法，烦恼法善恼善法，那么本身原味的这个识也是随境而现，随境而起，也得不到一个 食可得，那不同的味道，你就有不同的这个舌的认识，不同的味道的认识，常常的这个变化的，所以是因缘幻化，毕竟空寂。第五个是身受处识修止，这个身受处识修止啊，要随所觉处，即知如影，幻化不实。若受顺情乐处，不起攀着；若受为顺情苦臭，不起尘恼；受非为非顺之处，不起意想分别。四名修止，就是我们身体、手啊、脚啊、身体啊，在靠到某些东西的时候，触到某些东西的时候，要知道这些呢，所得到的触觉了，就像影子一样的，是幻化不死，是变化不断的，特别是这个，这个身体的感受，它一直变化，变化很大，所以不管是顺你的不顺你的，都不要随着起贪嗔，起种种的这个分别。那么你要起不分别，先要怎么样？相对的分别，分别这个是什么处，那个是什么处，这些处与你心的认识的关系，你要能够了解清楚这些相互的这个和合关系，互相之间的种种变化，了解其无常变化性、不可得性，越来越敏锐，那么你就可以呢，让你这个狂乱的心、止不住的心，渐渐的能够停下来。你要看到我是这个起了贪心了，起了这个嗔心了，起了乱想了，东想西想了，你都要了解到。如果你这个基本的都不能够建立起来，就无法修这个了。受善所起的直观的这个观察，那么修观的时候是因作思念，轻重冷暖色法等法名字为处，处是有哪些内容呢？有轻重色法等等，头等六分名字为身，前面这个六分是讲这个身的，处性虚假，生意不实，这个处性是因缘生的，是虚假的，生也是不实的，和合因缘即生生死，我们是四大为空啊，实住其中啊，这个地水火风围成了我们这个身体，中间有个和这个空呢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身体了，对外部这个世界有种种的感受，产生我们身体的这个生死，那么然后生意识，随着这个意想分别苦乐等相，故名受处，反观原处之心，不见相貌，当知受处即一切法，毕竟空寂，就是说觉这一切呢都是毕竟空寂的，因为这些内容呢前面有讲了，那么这里呢就不用那么细讲，我们看也就能够看得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